妹读这个诗经读得非常好，不觉莞尔。于是他那个老师就很高兴，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个莞尔就是微笑的样子，连呼啧啧，连声的说好好。这个啧啧是称赞的口气，称赞他们两兄妹啊那样的读书那样用功。此七月望日是也，现在回想起来是当年七月十五的那一天的事情。所谓望日就是十五，每个月的十五就称为望，每个月的初一叫做朔，朔望就是初一十五。七月十五的那天的事情，汝在九原当分明记之，你在九泉之下，所谓九原就是九泉之下，也就是在地底下，你在地底下应该记得很清楚吧。于弱冠月行，弱冠就是二十岁左右，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都称为弱冠，二十岁以下都称为弱冠。那么袁枚说他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曾经到广东去，月就是广东，他到广东省去，如己伤悲痛，他的妹妹舍不得他哥哥远行了，就拉到他的衣服在哭，这个己伤就是牵到他的衣服，那也可见到他兄妹啊从小感情就非常好。于三年，过了三年，他到广州，他在广东省呢，于披公瑾还家，中了进士回来了。这个披公瑾是讲中了进士以后可以穿那个大红的绸的衣服，丝制品的衣服。我们在戏台上看那个中状元的中进士啊，都穿那个红颜色的那个丝绸的缎子的那种衣服，就叫做公瑾。那也就是说他中了进士回来。汝从东厢扶案出，那么他的妹妹啊从这个东边的厢房就扶到桌子啊走出来。扶案，这个案就是桌子，因为从前女孩子啊都是裹的那个小脚啊，那个走路啊不方便呢、啊、都有的时候呀、啊、要歪歪倒倒的了。所以他的妹妹呢就是扒到这个桌子啊走出来。一家称视而笑，那么一全家人呢、啊、看到他妹妹走出来都对到他笑，所谓称视的就是眼睛看到他，眼睁睁的看到他。因为从前一般的女孩子都是躲在房间里不出来的，很不容易出到厅堂前面来的，大庭广众之间这些女孩子都不敢露面的。可是现在袁枚回来了，她的妹妹也顾不了许多了，也要从房间里走出来要看看他哥哥，所以大家都看到他的妹妹走出来啊都觉得很好笑，觉得这个女孩子怎么这样的大方啊，这样的大胆呢，就这样的笑他了。不记语从何起，也记不起来到底是他们说话从哪里说起，记不到了。大概说什么呢？大概就是说长安登科的事情。这个长安就是指的首都。其实当时清朝的首都并不是在长安，他这个长安只是一个代表，代表是在首都。从前中秀才啊，考秀才啊，考状元啊，考进士啊，他们都是要有一定的地方参加考试的。那么尤其是考进士考状元都是要到京城里面。所以他们就谈话的时候呢就谈的一些考在长安呢考试的事情呢，考进士啊，还有这个寒食报信迟早云儿，还就是写信呢请人送信送到家里来说他考中呢，这个报信的迟早啊，这些事也是聊的一些普普通通的家常话。凡此所所，现在袁枚在这篇祭文里头琐琐碎碎的把他童年的往事啊一点一点的想起来写在这里。虽然说是陈年往迹了，虽为陈疾，所谓陈疾的就是过去的往事，已经是很久的这些事情。然我一日不死则一日不能忘，可是这些的陈年往事啊 他一天不死，一天就不能忘记。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永远会记在他的脑子里面。就是天因，而这些童年往事啊，充满在他的心里。所谓天因，这个因就是胸口，充满在他的心胸之内。那也表示他对于这些的往事永远不会忘记。失之七梗，回想起来都感觉到一阵一阵的凄凉。这个梗字也好像是喉咙里梗住的，说不出话来，也是表示很悲痛的样子。如隐历历啊，好像是银子很清楚的在他的眼前晃动。彼取便是，可是你真正的要想认真的把这些往事取过来呢，但是又没有了，又溜走了。那也就是等于我们一般人呢，在这个记忆之中想到某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是很近，但是真正你再去要想捉摸它，又捉摸不到。这个叫做彼取便是。悔当时不将以你情状裸女俱存，现在他很后悔呀，在当时没有把他们兄妹之间这种亲热的情形，所谓义理就是很亲热，感情很融洽，叫做义理。他们兄妹之间这一段的感情融洽的往事没有一点一点的记下来。裸女俱存，裸女就是详详细细点点滴滴的把它记下来，而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有些已经忘记了，有些已经淡薄了，没有那么深刻了。然而如已不在人间，那么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的往事啊，可是他的妹妹已经不在人间了。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在，即使年光倒流了，即使他儿童的这个时间可以再回头的话呢，而亦无以为正印这一，也没有人跟他来印证了，也没有人跟他来印证这一段的往事了。所以我们看到袁枚的这一段的文字，也可以深切的体会他的妹妹的死对他是如何样的一个打击，使他如何样的伤心悲痛。汝之义绝高士而归也，讲他的妹妹啊，是为了这个断绝了与高士的来往，因为他妹妹是嫁给那个姓高的人家，实在他是没有办法容忍了，以后他才跟高士断绝回到娘家来。所以这里叫做义绝高士啊，他是在义理方面觉得自己容忍不下去了，他才回到娘家来。那么回到娘家来以后呢，堂上阿奶葬汝服侍，阿奶就是母亲，在这个从前江浙一带啊，称这个母亲就称阿奶，称父亲称为阿爷，是这样的称呼啊。那么是讲他回到娘家以后呢，他的母亲就要靠这个三妹啊来服侍他。家中的文墨，那么家里面有什么记账啊，有什么写这些这关于文书方面的事情呢、啊、契约方面的事情呢、啊、顺与半字都要靠你来处理，这个半字就是处理。因为他的妹妹会写文字，会作诗，很通于文墨，所以家里面有关于文字方面的这些事情都靠他的妹妹来处理。顺汝半字，这个顺字就是用眼睛看到某一个人，以就是以目来示意，叫做顺、那意思就是说家里面有关文墨的事情也是靠他的妹妹来办理。常为汝女流中最少明坚毅暗雅故者，那么一般的女流之辈啊，在这个妇女的这一辈中很少能够明白经义，很少能懂得一些的这些典故的。所谓雅故的，就是古代书里面的一些典故出处。 因为古代的妇女她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能够读书的很少，所以对于这个民间议案雅固的也就很少。这个案子是明白，明白这些典故的人不多。如少非不晚意，这个如少就是指的袁枚的妻子，那也就是他妹妹的嫂嫂。他说你的嫂嫂并不是不柔顺，这个晚意两个字就是温柔柔顺的意思。你的嫂嫂也很温柔也很好，但是呢而于此为缺人，对于这个文墨方面呢还缺少一点，因为他的嫂嫂也没有读什么书，在这个文墨方面当然就不如他的三妹。故自汝归后虽未汝悲是未于喜，所以从他的三妹回来以后啊，一方面为他的三妹的遭遇而悲哀，因为他遇人不熟所嫁非人，当然为他的遭遇悲哀，实际上呢在袁枚方面来说他又为自己来高兴，因为他有了一个得力的帮手，他的妹妹就可以帮他处理一些家务事情。于又长如四岁，同时袁枚比他的妹妹又大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如果或者在一般人来说年纪大的要是走在前面要是先死的话呢，可将身后托汝，他可以把身后的事情交托给他的妹妹。那袁枚说如果我先死我可以把身后的事情交托给你。故自所以呢而不为汝之先于已去也，可是没有想到啊你竟然在我之先而去，你比我死得早。那么这是袁枚最感觉到痛心的事情。前年于病汝忠孝刺探，那么袁枚又回想到一件事啊，他在前年生病的时候啊，他的妹妹啊一晚上啊都在他的房间里面来刺探，这个刺探的就是打听，打听他哥哥的病情好一点没有啊，就是刺探他哥哥的病情。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如果问到他哥哥的病好一点他就高兴了，如果是他的病增了一分多了一点的话他就忧了，他有心里头忧愁了，那也就可见他妹妹非常担心了，非常忧愁他哥哥的病。后虽小差，后来他的病好一点了，所谓小差就是病稍微好一点还没有完全好叫做小差。游上夜夜，这个夜夜就是慵懒无力的样子，还没有精神有气无力的，因为他病还没有完全好啊，还是人呢、身体很虚弱。无所余浅，那么袁枚他的病还没有好就躺在床上啊，就没有什么娱乐了，没有什么消遣呢、那当然这个病人呢、就感觉到很无聊啊，很寂寞了。汝来床前，那他的妹妹啊就带他到他哥哥的床面前呢、未说拜官也死可喜可恶之事，那就同他的哥哥讲故事了，讲一些拜官也死，所谓拜官也死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讲的一些小说，拜官也死就我们现在所看的小说啊，在正史里面所没有记载的事情，由于一般民间的传说啊附会穿作的一些故事啊都叫做拜官也死，好像我们现在看的三国演义那就是拜官也死的，看的东周列国传那些不是正史里面的都叫做拜官也死啊。那他的妹妹就把这些小说之类的这些故事啊可喜的可恶的讲给他听啊，聊之一欢，也就暂且博得他哥哥的欢心，让他哥哥在病中得到一些欢乐，得到一些安慰。呜呼啊， 今而后吾将再病，叫从何处呼汝焉？那么袁枚说，以后我若是再生病的话，再到哪里去找你呢？再到哪里去听你来讲故事呢？再到哪里去找你来为我排遣寂寞呢？那这也就是袁枚痛心的一点，对他的妹妹的死感觉到那样的悲痛。汝之计也，在你生病的时候，就是讲他妹妹生病的时候啊，于信一言无害，他相信这个医生说没有关系，无害就是没有妨害，医生一定说这个病的不要紧啊。于是呢，远调扬州，那么袁枚啊，听说他的妹妹的病没有关系，他就到扬州去吊丧了。都到扬州，大概他扬州有一个朋友死了，他去吊丧。汝又虑气无心，那么他的妹妹知道自己的病重啊，可是他又怕他的哥哥担心，恐怕他哥哥心里着急。这个虑气无心，这个气是忧愁，恐怕他哥哥的心里面忧愁啊，担心他妹妹的病啊，不放心到扬州去啊，所以主人走报，就阻止人去报信，一定是他家里的人呢，要通知他的哥哥说妹妹生病了。可是他的妹妹怕他哥哥担心呢，就不要人去报信。及至棉错已及，等到他妹妹的病已经是很重了，这个棉错的就是病得很重的样子，已经缠绵在床子了，起不来了，叫做棉错。那么到他病重的时候啊，阿乃问他的妈妈，就问呢，望兄归府，你是不是想你的哥哥回来呢？强应曰，这个强是勉强啊，那可见到他妹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的，只是勉强的回答说诺，好，这个诺字就是好，好吧，要他回来。予以先一日，孟汝来接。可是袁枚啊，在他报信的前一天已经做梦啊，梦见他的妹妹来跟他告辞了，这个绝字是分别，来跟他告别了，可见在他们这个骨肉之间呢，有一种心电感应，我们现在就是讲心电感应啊，他梦见他的妹妹啊，向他来辞别，心智不详，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他妹妹可能发生事情了，飞舟渡江，马上坐船呢、啊、渡江了，从这个扬州赶回来了。所谓飞舟者，就是很快的坐船回来的样子，啊，等于我们现在搭快车赶回来了，啊。果曰以未时还家，果然，在这个袁枚啊，他是未时回到家的。子楚寅卯辰巳午未，未时就等于我们现在下午两点多钟，两点到三点之间，这个是未时啊，一点到三点之间是未时。那么他在未时赶到家里的时候啊，儿汝已辰时气绝，可是他妹妹在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就去世了。辰时就是现在的大概是六点到七点之间，这个辰时。那也就是说他回来以后没有见到他妹妹最后一面啊，四肢有温呐、啊，可是他妹妹的身体啊还有一点温热，还没有完全的冰冷啊，一目未明，还有一只眼睛没有闭到，为什么呢？盖有人死待于也，大概就是啊还要等到他哥哥回来，所谓亲人没有回来啊，他死不瞑目了，所以他妹妹的眼睛都还没有闭。呜呼痛哉、早知绝汝。那么袁枚说，我早知道要跟你分别的话呢，这与岂肯远游，我怎么肯远到扬州去呢？我怎么会到扬州去吊丧呢？从前交通不方便呢，出一趟门，那就是来回要很多天了啊。既有，那么即使我要去的话呢， 衣上有几许心中言，要汝知闻，够汝筹划言。我也要把我心里的话对你来说了，还有一些事情要跟你来商量的。这个筹划就是商量啊。那么他在这很后悔啊，后悔没有跟他的妹妹啊在临别的时候讲几句话，或者是交代几件事情。而今已矣啊，现在一切都完了。这个已矣就是完了，现在一切都太迟了。除吾死外，当无见其了。那除掉自己死以外，哪里去见他的妹妹呢？啊，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所以这两句话就分更清楚地表现了这个袁枚啊，这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一种遗憾啊。而死后之有之无之，而与得见不得见，又足难免也。究竟人死了以后有没有知觉呢？究竟人死了以后能不能够再同亲人见面呢？这是很难得明白的，每个人都是不可知的，不可预知的啊。然则抱此无涯之憾，那么他有这种没有止境的遗憾。所谓无涯是无边无限，他抱着这种无限的遗憾，天乎天乎啊，不得已只有叫天。所以司马迁呢、啊、他说人穷则乎天。我们人呢、啊、到了穷途末路啊，到了好像是山穷水尽的时候，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会叫天。那现在袁枚也就是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他要叫天乎啊，天乎啊，天哪、啊、而见矣乎，就这样子就完了吗？这个矣字就是了结了，就如此了结了吗？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一种痛苦的呼声啊。汝之诗无以复止，因为他妹妹生前呢还写的一些的诗稿啊文稿啊，现在袁枚把它整理出来都给他复印了。所谓复止就是复印了，都把它印成了单行本啊。汝之女无以待嫁，他妹妹还生了一个女儿，也帮他嫁了啊。那也就是说替他妹妹完成了这两件事情。汝之生平无以作传，对于他妹妹的生平的事情也替他写了传记、嗯、唯汝之尊系未谋耳，这个尊系就是坟墓，他妹妹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他的坟墓还没有决定究竟葬到哪里，还没有把它弄好、嗯、为什么没有把他的妹妹葬下去呢？因为啊先营在杭，他们祖先的坟墓是在杭州，这个营字是坟墓，他祖先的坟墓在杭州，江广河深呢、啊、那么杭州距离他妹妹死的地方南京还是有一段的距离啊。那么江广河深是形容那个水呀、啊、隔得很大很远啊，长江割得那样深那样广，势难归葬，在形式上来讲啊，很不容易把他妹妹的棺材运到杭州去葬。那我们想象得到从前的交通不方便呢，要就是把这个亲人的灵柩运回去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即使是南京跟杭州我们现在是很近了、啊、讲起来在从前却是很遥远，所以他就认为要想归葬啊很难，故亲母命了而凌辱于斯，所以他征求他母亲的意思，因为当时他母亲还在，那么征求他母亲的意思啊，凌辱于斯，就把他妹妹放在南京，放在阳山，这个凌字就是死后安葬的某一个地方，就叫做凌，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长眠之处。便祭扫也，一方面也便于祭扫， 在清明的时候啊，扫墓啊，那么地方隔得近呢，就不必要远到杭州去祭扫了。啊，其旁葬乳女阿印，那么在他这个妹妹的坟墓旁边，他妹妹还有一个女儿叫做阿印，也死得很早。那么他阿印也葬到阳山，也葬到他妹妹坟墓的旁边。啊，其下两种，在他妹妹坟墓旁下面还有两座坟墓，一座是阿爷的侍者朱氏，就是一座坟墓是他父亲的一个妾，这个侍者就是妾，就是小老婆，嗯，是朱氏的坟墓。那么一个呢，坟墓是他袁枚的一个侍妾陶氏，这个陶氏也是袁枚的妾，也死得很早。那么这两个人的坟墓都在他妹妹的坟墓旁边。啊，阳山旷庙难忘元系，旷庙是很宽广的意思，这个阳山的地方很宽广，南边可以看到一片的草原，这个元系就是有草的地方，这个山坡就叫做元系。西望栖霞，从西边可以看到栖霞山，栖霞山也是南京郊外的一座有名的山。啊，风雨成婚呐，那么在有风雨的天气，在早晨晚上，那么鸡魂有伴。所谓鸡魂，就是在他乡没有回到自己故乡的灵魂，就叫做鸡魂。那么人死的不能够回到故乡，葬到外面就叫做鸡魂，等于我们现在所谓流浪的灵魂。啊，那现在他的三妹没有回到杭州去葬到南京，也等于是说在他乡做客一样，叫做鸡魂。他的这个鸡女的灵魂有伴，因为有这个朱氏，有陶氏，又有他的女儿阿印作伴，当不孤寂，那一定不会感觉到孤单寂寞了。所怜者，那么现在他认为可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袁枚自己认为啊，还有一件可怜的事情呢，就是吾自戊寅年独乳枯直尸后，就是讲袁枚自己啊，他有一个儿子，也没有长多大就死了。那么他的儿子死的时候，他的这位妹妹啊，还替他做了一首诗，来哭他的侄子，就是哭侄诗。他妹妹的侄子就是袁枚的儿子的，是吧？所以他这句话就是说，从他的儿子死了以后，至今无男，到现在没有第二个男孩，讲这个袁枚自己。两女牙牙生乳时候只有两个女儿，还很小，这个牙牙就是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那么他这两个女儿都是在他妹妹死了以后生的，生乳死后，在他妹妹死了以后生的，才周岁儿，周岁就是一岁，那一岁的小孩子就牙牙学语的时候了。啊，这个岁字就跟一岁两岁的岁字相通。啊，余岁亲在未敢言老，那么袁枚说，我虽然自己不敢说我老了，因为我还有母亲在，因为他母亲还在呀，有父母在我们就不敢言老，是吧？而此为发图，他口头上不敢言老，而实际上啊，他已经是老态了，因为他的牙齿也动摇了，头发也掉了，此为发秃。按理自知，知在人间尚复几日呢？他说我心里明白呀，我知道也不会多久啊，在这个人间呢，也不会活得很久了。阿品远观河南，阿品是他的弟弟，是袁枚的弟弟。啊，他在河南做官，也没有子女。那么可见的他们袁家 也是人口很单薄了，他自己只有两个女儿，他的弟弟也没有子女，九族无可继者，这个九族是代表所有的亲属，只要是跟自己有这个骨肉关系的都称为九族，这个九字是代表多数，所有的亲属之间无可继者，看起来都没有人来继承香烟，都没有继承袁家的后代，那也就是感觉到很凄凉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最重视的是所谓传宗接代，现在他们连传宗接代的人都没有，所以他认为如死我葬，我死谁埋呀？他妹妹死了还有哥哥来替他归葬，那现在如果他自己死的话又谁来葬他呢？这就是很可悲了，如倘有灵可能告我，如果你死而有知，你是不是能告诉我呢？我的身后又有谁来替我料理呢？呜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生前的事情他跟他妹妹的那一段的这些往事历历啊，他也不忍再去想他了，那么身后的事情究竟怎样又是未知数，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预知身后怎样怎样，生前的事情他也不忍再去想了，身后的事情又无从知道。哭汝既不闻汝言，那我现在哭你又没有听到你说话，见汝又不见汝食，我拿东西来祭奠你又没有看到你去吃，你没有去享用，那这 几句话也是说得非常的凄切，说得很悲哀，纸灰飞扬啊，那烧的这个纸钱随风而飞了，因为他在祭他妹妹的时候一定有烧的些钱纸啊，看到这个纸灰飞扬啊，朔风也大，在这个郊野外啊，这个风啊又很大，所谓朔风也大，这个也大，这个野字也是代表这个风啊飞吹得很紧啊很急的样子，朔风就是原野里面吹来的风，风又很大，阿兄归矣啊，他说我这个哥哥要回去了，要把他妹妹留在这个旷野之中，有女女回头望汝也，一边走一边还回头看他这个妹妹的坟墓，好像生前离别的时候不断的回头去看一样，呜呼哀哉，呜呼哀哉。那我们读到袁枚的这篇祭梅文，似乎比那个祭十二郎文呢还更深切的动人，因为他这个文字写得更浅，他这个童年的往事回忆起来更增加他的悲伤，那我们读的人也好像感染了他的这股悲伤的气氛，所以有人把他这篇祭文跟那个祭十二郎文都认为是祭文里面的绝妙的佳作。接下来现在我们再讲一篇欧阳修的双缸千表，这个双字很多人会把它念成笼字，实际上这个双缸是个地名，在现在的江西吉安，千表就是刻在墓碑上的文字，是把这个死者他生前的事迹表扬出来刻在石碑上，就叫做千表。双缸千表就是欧阳修写他父亲同母亲生前的一些善行以及为人之道，并且说明他自己之所以得到这些福音呢， 完全也就是父母以前给他的教诲，给他的这个积德所得来的。因此我们看到这篇双纲签表以后，也可以知道欧阳修只能够成为宋朝的一大名家，他是宋朝的政治家、文学家，那么也不是偶然的。那我们在小时候就听到有一段故事，欧阳修的母亲画地教子，就用这个地根、地草的这个茎啊，在地上写字啊，教他的儿子。因为欧阳修的父亲死得早，完全由他的母亲教养成人，所以欧阳修的母亲也是历史上的贤母之一。那我们现在从他这篇双纲签表里头可以了解到他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贤妻良母。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原文，呜呼，唯我皇考从公，补及于酸纲之60年，其子修始刻表于其签，非敢还也，盖有待也。修不信，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侍，居贫，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必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怜而好施予，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吾以事为我累，故其亡也。吾一瓦之父，一垄之侄，以辟而为生，吾何事而能自守？吾何事而能自守耶？吾与汝父知其一二，已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父，不计是无辜，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利，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伤方于怜，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风不如养之薄也。这个养字我们在这里读养，当动词。闻欲久食，则又涕泣曰：昔尝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使一二见之，以为心免于伤释然耳。继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孤，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常夜卒持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欲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审求而有得耶？这个字读审，审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这字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由是之死，而是常求其死也。回顾汝者见汝而立于旁，因子而叹曰：庶者为我遂行在细将死，使其言然，吾不计见而之利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思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吾所经事，而所为如此，是正发于中者耶？呜呼，其信厚于人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免之。 俯仰不避风，腰于向，这个腰字读腰。力虽不得薄，力虽不得薄于物，腰其心之厚于人。吾不能教汝，耻汝之至也。修气而自知，不敢忘。先公少孤立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四免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又九。葬沙溪之酸冈。太夫人信正事，考会得宜，是为江南民主。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富昌县太君，进封乐安、安康、桐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为时，时其家以检阅，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简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固贫贱也，吾处之有数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使得怒而样，又十又二年，列官于朝，使得振封其亲。又十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寄终于官舍，享年七十又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天子推恩包其三世，盖自嘉佑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幸。皇真祖辅君累正金子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真祖比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辅君累正金子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比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正金子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比累封越国太夫人，金上出交，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敬号魏国。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慈恕有时，此理之常也。唯我主考极善成德，以享其农，虽不免有余其，虽不克有余其功，而赐爵受封，显荣包大，实有三朝之惜命，是足以表现于后世。足以，有的书上面印成凶字的那个足字，把它改成凶字，改成足字，是足以表现于后世，而庇待其子孙矣。乃列其四仆，俱刻于碑。既又在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儿有待于修者，并结于谦，必知乎小子修之德薄能显。这个先字读显，朝食切位而性全大节，不入其先者，其来有志。西陵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月五日乙亥，南推陈保德从人义代功臣，官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监管内劝农使，充京东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失邑四千三百户，四十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那么在这篇专纲签表里面，欧阳修把他的母亲生前教会他的这些家言一起记在这个上面，也把他的父亲生前的行事、忠厚对人的这种仁者之心表达出来。那么让我们读到了以后可以知道，做父母的能够把德遗留给子孙，这就是最大的财富，这是最好的遗产。很多父母都想着怎样把钱财留给子孙，这是最错误的。所以欧阳修的父母，他以德来遗子孙，使他的子孙能够受用不尽，比一般人把钱财给子孙有用得多，受用得多。那我们从这篇文章里头就了解到，为人父母者应该如何样的对待他的子女，要把什么东西给他才是最好的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答案。现在我们看到这篇呜呼，这个呜呼都是开头的一种这个惯用的一个词语，凡是写这种祭奠的文字多半都是以这个呜呼两个字开头，因为这是表达这个作者内心的伤痛，对于死者的怀念，所以都用呜呼。